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前面呢就用了这个好几段的节目时间来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条路啊。这三条路，第一条那就是最原始的啊，靠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这个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发展这个经济，这是第一条的路啊，欢迎大量的外资进入市场，这就是改革开放时候所用的方法，从1979年、78年左右，那个就是用的这条路。这条路呢，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条路呢，这个目前呢，渐渐的越走越难。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所有的在80年代、90年代最有利的那些要素，现在都没有了，慢慢的减淡了，或者说，比方说人力的资源是不是无尽呢？当时80年代、90年代，那个中国的打工的廉价劳动力那是源源不断，大量的农民这个离开了农村的土地到工厂打工，这就变成了一个优势。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廉价的有技术的劳动力啊，打工的人多。那么这一部分的情况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随着经济的慢慢发展，这个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那种非常艰苦的工厂去做工了。那现在呢，每年这些我们说这些以加工业为主的沿海地带，无论是长江流域的三角洲，还是珠江流域的三角洲，这部分的人呢就越来越少，每年招工都困难，将来还会更难。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人口逐步走向老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了。那么年轻人越来越少呢，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呢是直线的下跌，所以呢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个红利现在没有了，所以第一个部分的那一个人力要素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大家都感觉得到。那个第二个就是中国呢有大量的这个政府补贴的土地的资源，那就当时八九十年代到中国去投资，那土地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政府给很多的外资的优异的条件，让外资呢在中国呢能够投资新建工厂，雇佣劳动力去打工。那现在呢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各地的政府呢现在也都越来越难吸引到外资，这个资金的来源少了，外资首先就少。第二个呢，民营资本的再生投资也越来越少，民营资本这些年呢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民营资本在再投资的过程里面，它也慢慢出现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资金呢不像以前那样啊，源源不断，现在资金呢越来越紧张。第三个，当时好像是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可以不顾一切的环境的污染的条件都可以开采，到现在呢这个自然资源呢也受到了控制，不能这种呢这个完全是把子孙万代的这个根都断了的开采，所以呢自然资源的开采也少了，煤炭的开采、金属矿产的开采、各种的原料的开采，有稀有金属，这个还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也都由于政治原因，也就是比方说稀土元素现在基本上呢就不让出口了。所以呢这个第一阶段的这种简单的这个用生产要素投入的那一波就过了。那第二波，那就是第一波所建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链，这个生产链，非常完整的生产链。这条链呢是在第二波的外贸为主的产业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到现在为止，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以后，这一股的力量呢现在反弹的力量非常的小啊，经过了2024年上半年还有一些松动，下半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越来越差，也就是说还是能够卖，但是呢完全依靠这条产业链呢它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加上房地产呢是一个暴雷式的大跌，所以呢国家经济支柱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房地产，就现在基本上呢就整个暴雷了。第二个呢，出口贸易现在是非常的动摇，所以呢就是第二条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呢它也有问题。 那么所以呢，大家就说这个第三条吧，第三条那就是经济的对外扩张。对外扩张呢，主要是体现在一带一路上面。整个一带一路估计要用14000多亿美元的这个中国方面的贷款投资，才能完成这个一带一路的工程。原来说这个一带一路工程最后完工是2049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00周年，是准备那个时候。那么当然呢，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那么到2018年这第一次呢，开始发现了资金开始有些收缩。经过这个三年疫情以后，2023年2024年这个呢资金呢就更加紧张。所以呢这个并且一带一路上的很多的签约的国家，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孟加拉国最近发生了巨大的这个示威和政府被推翻。那孟加拉国和中国签的什么铁路啊、港口啊、制造业啊、加工区啊，这些东西呢，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啊。有些地方呢干脆就退约，像意大利他干脆退出了这个约，他不参加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在急剧的变化。有些地方呢很不明朗，比方中国一带一路其中有一个很大投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最近马杜罗政府在大选当中呢出现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是不是继续给马杜罗政府这个不断的在投入啊，争取这个中国能够在这个拉丁美洲有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点呢？这个也现在很难说。所以呢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你原来算得很好，到2049年你这个都是顺利的能够通过投资贷款把这条路的上面的100多个国家拉成一条线，那么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产能，这个它是有很大的输出作用，就缓解了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摆着的一个事，否则怎么会投10000多亿美元的资金投到这个一带一路上去呢？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也出现了一些很不确定的元素，不能说这个计划已经停了，但是现在起码是慢了很多。所以呢讲了三条路，这三条路呢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绩，但是三条路呢现在呢看来呢都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大家说那有第四条路吗？第四条路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中国自己说的，就是第四条路就是最近提出这个新制生产力了。大家说新制生产力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呢新制生产力像按照中国国内的搞经济的人说呢，这个只是中国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二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他说想法就是说现在要发展，那你不能完全靠资源投入，廉价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工资源、廉价的这个外资和廉价的这个内资的投入，政府资金不行了，资金投入这只是一方面。劳动力投入，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来做鞋啊、帽啊、衣服啊，那就不可持续了。那么所以现在的解释说第四条路就是靠科技的投入，那今天就讲第四条路了，科技投入的生产。那么把它集中起来呢，就是他们在去年开始提出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讲清楚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呢？按照国内的讲法呢，就是要对生产力分工协作的环节的投入，对基础性的制度和生产力密切有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革的投入，也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分工协作、产业链组织的进化等等，那推动这个新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组成，那么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那么讲了这么多，我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我这段话就是他们内部的人讲出来的。那今天呢就讲讲围绕这个新质生产力来讲讲。那么讲新质生产力呢讲三个方面。那我们说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呢？五块啊，大家说哎呀，新质生产力就是电动车，不仅仅啊，三个东西，五块东西。第一个是新能源啊，这个电能源嘛，太阳能源呢，就是新能源，这是第一块啊。 这是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第一个认定的新能源。第二个是新材料啊，这个材料不一样啊，那就不是以前的那些老的钢铁啊、混凝土啊、合金啊，不行了，新材料啊。第三个，数字技能技术啊，就是 AI 人工智能嘛，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第四个是生物医药，那这是制药、生物和制药，这是第四块。第五块，高端装备制造，五块。那我们就说，现在就解释一下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的第四条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的五个板块：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智能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五大板块。这个呢，就是要推动创新了。这个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说呢，这五样东西都是传统的产业没有的啊。第一个能源，这个在发展的阶段是离不开新的能源，离不开新的材料，离不开这个数字智能技术，离不开生物医药，离不开高端装备的这个五大板块。所以呢，现在中国就盯着这个五大板块发展。所以大家说中国未来的经济怎么走呢？就看这个五大板块发展的这个路能不能走得通。当然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新造的词，那么我呢 就不太用这个词，我们就是讲讲这个五大板块的发展了。这个五大板块发展呢，好像是五棵大树，这五块东西是五棵树，每棵树上面呢都有很多的树枝，每个树枝上呢都有很多的树叶。至于这五棵树啊，这五棵树就是能源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这五棵树上面它长出一些什么样的密集产业呢？现在呢大概就是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些树枝树叶让它长齐了，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什么产业。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提的第14个五年计划，就提出了中国的九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基本上包在这个五个板块之内。我们看看说中国要在2035年提到了要完成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什么东西呢？我就把它列一列。第一个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叫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这是九大新兴战略产业。还有他提出了六大未来产业：人脑的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是空天的开发、氢与这个氢能和储能的前沿科技等等。九加六就是十五个。所以呢，中国未来想怎么走呢？就是把这15个一归类，就包在这个五大板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能源材料、数字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五块，就是9加6 15个都归在五大板块里面。所以呢，这就是将来的这个发展的他们要走的路啊，新质生产力。那么当然大家说，哎呀，这个五个板块其实都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了啊，按照大陆的理解的说，这个就代表了时代的巨大的进步了，这个就是他们讲的新质生产力。那么他说、这个五大板块具体到零件产品一展开，就可以搞出几百个行业来，那就业的问题就解决了。原来的那种产业，什么 做鞋啊、做衣服、做帽子，然后到后来做电冰箱、做电视机，那都是老玩意儿。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五大搞好，那么中国呢就能够变成一个崭新的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这个其实要照顾的多了，你不能说我们要搞这五个新的产业就把旧的产业放弃了，这旧的产业还是挣钱吃饭的。现在你现在做电冰箱的、做空调机的这些产业，它还有这么大的雇佣劳动力，市场上还需要这些东西。那当然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呢就完全把旧的放弃了，比方说用汽油的汽车基本上就放弃了。 那现在都做电动车，100多家工厂做电动车，那么搞得现在呢，好像不用电动，不做电动车，那就很老土了。你反观过来看看，在西方国家，在美国，这电动车占的比例不是那么大，那这个油电混合的车略有增加。当然按照中国的看法，就是说西方人落后了，没有跟上新值生产力。但是我看呢，这个世界上不是太多的国家愿意一下子把这个旧有的发展了100几十年的汽车行业全丢掉，并且觉得这个电动车未必能够是代替汽油汽车，所以逐步的，所以在美国有特斯拉，它同样也有这个传统汽车，也有这个油电混合，这个 hybrid 都有啊。中国就很快啊，由于行政的决定，走新值生产力的第一部分就是电动车，那就全上电动车。我估计用不了几年呢，中国大概就没有用这个传统的燃油的汽车了，你想用也没有了。这个因为有行政的决定的这个实力啊，它要转起来快，但转的对不对呢，就不知道。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条路，就是走这个五大板块的新值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个五大生产力呢，他们讲的比较复杂，因为五大生产力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几块，就是新的能源、新的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就是五大块。它在里面呢，把它分成了9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比方说第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这个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这是9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6大未来产业，就是人脑的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源和储能前沿科技，加起来9+6，15个，然后都打在这个5个里面，就是将来要走的路了。那么当然有些路呢，他们已经找到的话，它就转得很快。比方说我讲的电动车，它两下子就超过了特斯拉，全国呢100多个工厂在做电动车，马上不到2年就严重产能过剩，现在呢是挺头疼的，因为电动车现在不挣钱，出口到外国呢也越来越难，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当然呢，从这个已经确定了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肯定呢就要这样做的。那么能源，这个大家都知道，能源那么从了这个蒸汽、用煤炭、蒸汽机、电到内燃机，那么未来呢，用逻辑来讲，一定是太阳能、核能、氢能这些能源，这就是一个。那这个道理我们都懂，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是不是一下子能够在能源技术上突破到那一步呢？我现在搞不清楚啊。第二个就是材料了。材料呢，我们说人类呢用了几万年，才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后来出现青铜器，到了铁器，又了钢铁、石油化工新材料，那么现在出现了硅，集成电路的硅材料、石墨烯还有碳材料，那么就是新值生产力，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石墨烯材料、做碳材料、做硅材料，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这个已经是国策了啊，朝着这个方向走了。第三个就比较难的，就是数字技能、智能技术。那么大家说这个讲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要人工呢，这个人工智能发展有8个台阶，这个8个台阶还不是中国说的，是这个图灵啊，这个科学家他提出来的。那这8个人工智能台阶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台阶，深度学习啊，这个是第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会学习。第二个台阶是增强学习啊，这个第三个台阶是模式识别、脸部识别啊，这个现在已经做到了。深度学习再继续发展，增强学习啊，现在这个也在加强。第三个就是模式识别，那这个容易了。第四个现在我们在用了，就搜索引擎啊，就是数据搜索，搜索引擎我们在 Google 上面打，就搜索引擎。第五个台阶是机器感觉，就是机器除了会处理数字，能够听、能够看、能够闻、能够有味觉、有触觉。现在有很多 这个机器现在有这些能力了，起码它有听觉了，你不需要打字，你跟它讲它可以听懂了，视觉慢慢在完成，嗅觉味觉这个恐怕要进一步。那么这个呢是第五台阶，第六台阶是机器共识，使这个机器人具备人类的基本的伦理的常识、社会共识和专业知识，那就是它变成人一样。机器人呢，在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呢，它呢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它现在要学的第六阶段。第七阶段是自然语言生成的逻辑，也就是我们叫 ChatGPT 这个大模型。那么这个语言生成，大家语言普通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用中文，英国人用英语，语言就构成了人类思考逻辑的内涵，人的大脑思考和语言有关，这就是下一步做的 ChatGPT 现在正在做这个事。第八个台阶就是这个脑交叉，这个脑机互动，就是人脑和机这个电脑可以互动。你要不是为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现在找志愿组在这个头部装入一个接头呢？就是人脑要一体的。那么现在这个伊隆马斯克啊 ，Google 啊，他们就是要让机器的敏感信息系统和人脑呢直接联系，脑电波和机器人形成一体化的互动的态势。八个阶段。那么这个当然讲科学我们可以讲得很轻松，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现在是把这个是做成了自己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国策啊，来看就是我们将来就沿着这个路走了。我们从50年代20世纪50年代就1950年左右到现在，大概呢每10年在人工智能上面都上一个台阶。那么最近这个20年就是00年10年到20年到现在为止呢，大概走了第七第八个台阶。第八个台阶走完了，这个科学家现在在考虑我们到了 ChatGPT 下面一个台阶是什么就不太清楚，大家呢现在就慢慢的走到第八个台阶，现在开始要走上第九个台阶。第九个台阶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那么所以呢有些人说人工智能八个台阶走完了就已经集大成了，那么到了人工智能全面应用的时代是一种逻辑，那么是不是这个人工智能完成八个台阶以后人工智能超过人类呢？这个当然是一个想象了，但中国呢现在是集中力量要是把这个八台阶走完啊，这个也就是他说的这个经济的新路的第二条，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他要赶上。当然在这方面呢他和美国这种先进的国家呢看来这个还落后很远，这相当远啊。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了，但是呢这不是一下能够做过来的。不过呢我看美国的政策完全没有提这个新质生产力，倒是中国呢提得多，好像中国在认识技术发展的过程上面它比美国还清醒。事实上我觉得呢不会是这样的，美国人呢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搬成一个国策一条条来说。你不论是看这个 Donald Trump 还是这个 Kamala Harris 啊，这个贺锦丽的讲话，他们提都没有提到这个新质生产力啊，他们只是说要解决税收的问题，这个压低通货膨胀率啊，要让中产阶级能够生活得更加平稳，就是讲这个。这个国家体制不一样，这领导讲话的内容就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讲到这个五大方面嘛，就第四大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药物啊，生物药物。生物药物呢，那就是说我们呢现在要能够发明创新新的药物啊，使人健康啊，这个使人呢这个寿命延长，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所谓讲的这个第四个板块。第五个板块呢就是高端装备了，高端装备那就要做成了很多的新的不同的装备，像飞机的发动机啊，这个军舰的发动机，复杂的高端零件数控的装备，做芯片的光刻机，各种高端的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的设备，这是高端设备，是高端设备。这个现在呢，中国就把它作为这个第经济发展的第四条路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四五个平台的第五个高端装备，这个肯定要发展了。 那么这个呢，当然呢就做到现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五个层次啊，这个大家呢都在讨论，在中国国内呢，我看讨论很多，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有怎么样要能够颠覆我们现在的现有的技术，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呢？他们又讲了，这也是中国国内讲的，在这个工业系统，在制造系统，人类的技术进步，颠覆性的技术层面也有五个层面啊。刚才是讲五个要点啊，五个板块，材料啊，能源等等。后面呢又讲技术创新呢，我们要五个层次，五个层次都是颠覆性的。我有时候看看他们做这些总结，觉得他们真是厉害啊，总结做得这么好。这五个层次是什么东西呢？就讲五个层次，一个理论创新，你敢于想啊，你要理论不上去你怎么办呢？第二个技术创新，这个不用说了，你有理论要靠技术完成。第三个技术创新不行啊，还得工艺创新，你怎么把它做出来啊？像你想到这个芯片很重要，理论上是成功的，然后技术上你要创新可以做芯片，第三个你的工艺做不出来。现在这个光刻机就是荷兰才有世界上最好的，谁都做不过它。那么第二个你能够做出来，还有工具创新，用什么工具呢？最后一个他们说要素创新。所以这五个层次，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工具创新、要素创新，每一个层次啊，有一个层次做到颠覆性的创新，都可以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做到颠覆性，你还是常规的，那就是一般性的创新，那就不能叫做他们现在叫的新质生产力。那他们说不一定五个层面啊，就是理论、技术、工艺、工具、要素都可以创新，只要有一个突破就行了，那这个就是努力的。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在提这个整个经济活动要往上提高，就在讲这些事情。我想这个题目呢也不是太多人去注意，老是有些人听见说他们就吹牛吧，大家要注意听听这个，其实就是的。我们说首先呢，理论和技术是颠覆性创新的两个方面，没有理论就搞不出具体的技术创新。那么我们说这个诺贝尔奖这个能够得到那个理论创新的诺贝尔奖，这个其实人不多，就是在理论上突破的，比方说李政道、杨振宁的宇称守恒定律，不守恒定律那个就是理论创新，有了他那个才能想出别的来。但是他现在统计一下，这个诺贝尔奖的 95% 他的奖都是给了在技术层面创新的人，而不是理论创新的人。那么这两者在中国呢其实都缺，因为中国你到现在为止拿到诺贝尔奖的人，这个除了美籍华人以外，这个国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文学啊，这个谈不上了，这个谈不上，这个科学更不谈不上理论技术。所以呢这个就讲到这里了。举个例子说吧，就说这种创新，智能手机了。手机就是这个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数字发展的一个延伸部分，非常厉害。那么一个手机比巴掌还小，里面有上千个零部件，那个里面呢这个有12个部件就拿到了12个诺贝尔奖的成果。如果这12个成果少一个，现在的手机就没有这个功能。这12个技术创新就是通讯技术层面从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颠覆性的创新。所以现在呢中国大陆挺盯住这一块的，就希望自己能够首先在理论上能够突破，第二个在技术上能够突破。那么当然讲了这个两个，就讲了前面的四个颠覆性的阶段的头两个，那但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颠覆性的工艺创新了，要工艺啊，那个没有工艺制造的发明，那你只能像作坊式的手工业的同样做一个个东西，每天做多少个，一年多多少个，也就只是数量的改变。所以呢工艺必须创新，那比方说特斯拉的汽车，别人都在做电动车这么做，特斯拉的那个伊隆马斯克呢就在工艺上创新，要把这个汽车本来这个几十个部件装成个壳，要把它变成这个五六块。最近我听说伊隆马斯克要把这个汽车的壳的铸造变成只有一块， 再加几个门，就这么多，那就简单多了。这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就工艺创新，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估计中国也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在这些方面的不断的这个工艺的创新得到很大的启发。那么当然有了这个，就要工具的创新了，工具的创新就不得了了。我们知道这个EUV 的光刻机现在出现了7纳米的芯片，5纳米的芯片，我现在用的这台手机跟大家录音的就是5纳米的芯片，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个怎么做啊？那个我们说现在有基因测序仪出现，我们就能够知道分析生物体的 DNA 和 RNA 的序列，这个就是工具创新的重要性。当然最后一个颠覆性的要素就是要素创新，以前靠制造这个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的要素，这是第一个经济的方向，未来的制造呢要有这个新的要素，新的要素呢这就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现在呢很多人说你不能是靠劳动力靠资本靠能源靠资金，你肯定有这个投入。那么这个投入是什么东西呢？估计呢这个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新的要素。但是人工智能的开发呢，它现在还真不太容易。所以呢，今天呢就讲到中国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第四条路，就是他们经常讲的新质生产力，就是五个要素的颠覆，在五大板块上取得突破，那中国有可能呢经济能够走出现在的这个困境。好的，我们以后再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